一盏灯，一个人，一杯清茶，一部收音机，一种似曾相识的感觉。
夜的收音机轻轻传来一首歌，
城市之声，星期六晚十点，似水流年，欧阳婷和你有个不变的约会。
你好吗？我是欧阳婷。每个人都有属于自己的一片海洋，也许我们从来不曾去过，但它一直在那里，总会在那里。迷失的人迷失了，相逢的人会再相逢。
似水流年，我们心灵的流放地，我们共同的精神家园。
回到我们今天晚上的似水流年，冰心曾经说过，有了爱便有了一切。生活中正是因为有了亲情、友情、爱情的存在，才使得我们感受到生活的美好。一直喜欢在节目当中为您分享美丽的亲情故事。其实亲情就是一种牵挂，有的时候它是一声问候，有的时候它是妈妈准备好的一桌饭菜。亲情或许是感情世界里最令我们动容，也最让我们强大，最让我们脆弱的一种感情。一起来分享今天的第一个故事，叫做《无声世界里的似水亲情》。
人的一生虽然短暂，但因为有爱，使我们生命中的每一天都成为一个最美好的日子。
我的爱对你说，
早上，爸爸把他最喜欢的上海牌手表递给他，然后提着旅行袋头也不回地出了门。他突然有种不祥的预感，立即跑到阳台。楼下的一棵紫荆树下，有一个穿红色连衣裙的年轻女子正仰着脸往这边看。片刻之后，爸爸从楼里出来，很快和年轻女子的身影汇合在一起。她张了张嘴，大声问爸爸要去哪里，可是她的口中只发出暗哑的模糊不清的声音。是的，她只是一个聋哑孩子。她只好回头寻找母亲，却被不知何时已站在他身后的母亲的眼神吓呆了。母亲的眼神是肃杀的，这是他第一次看见母亲 有这样的眼神。后来有四年的时间，母亲总是一个人扛着煤气罐上四楼，一个人修理坏了的水管，一个人带他。每次他和母亲一起去买煤气回来，在上楼时，母亲总是让他走在前面，他每次都嬉笑着答应了，但心里却不以为意。结果有一次，在离家门口还有一层楼梯的时候，他突然转过身，想和母亲开玩笑，可是母亲却吓了一跳，脚一崴，煤气罐连同母亲一起滚落到二楼的平台上，母亲的头被煤气罐砸出了一个口子，鲜血呼地涌了出来，母亲立即不省人事。他惊恐地冲向母亲，边摇晃着母亲的身体边喊着妈妈，但是他喊出来的声音是不成语调的啊啊。他心痛得无法自禁，只有软软地倒在了母亲的身上。后来是邻居们听到响动声出来查看时，发现了他还有他的母亲。让妈妈给你找一个新爸爸吧，这样新爸爸就可以帮妈妈扛煤气罐了。这是外婆来医院看母亲的时候在纸上写下的这几个字，外婆把这几个字很郑重地递给了她，她流着泪拼命地点头，无声地痛哭。母亲张开双臂抱着她，怀里有淡淡的药水味儿。她抬起头，发现母亲也在流泪。继父是警察，大母亲十岁，脸上的伤痕是在一次执行任务时被歹徒用刀砍伤的。扛煤气罐、修水管，甚至洗碗，继父总是很愉快地包办了。每天晚上他睡觉的时候，继父总会悄悄地进来为他盖好被子。就这样，很快继父成了一家之主，瘦弱的母亲开始变得圆润起来，开始变得开朗起来，眼中的肃杀也在一点点地退下去。这一切他都看在眼里，但心里仍是淡漠的。继父送给他的见面礼是一块很漂亮的电子手表，他神情淡漠地接过来，把它放在书桌的上面，任由灰尘侵袭。而书桌抽屉的盒子里装着爸爸送给他的那块手表。小学毕业时，他的总成绩是全市前十名，他报了市一中，可是一中的校长对他母亲说，学校不收聋哑学生。他很难过，突然非常想念爸爸。有一天晚上，他在作文本上写道，我想像楼下的妞妞一样到市一中读书。妞妞说，只有在市一中念书的人才能考上大学，考上大学后我就能见到爸爸了。他写完之后流着泪睡了。不知道睡了多久，心里一种异样的感觉让他睁开了眼睛，他 他看见继父一动不动地站在书桌前，淡淡的月光透过窗户，把继父的背影映成模糊一片。一个星期后，继父突然比划着告诉他，丫头，你妈已经给你在市一中交学费了，明天我和你妈一起送你到新学校好吗？他有些怀疑，他清楚记得校长在他和母亲面前拼命摇头的情景，可是第二天他真的坐在了明亮宽敞的市一中的教室里，同学和老师都友善地对着他微笑，但他仍然以为自己在梦中。那天晚上吃完晚饭之后，继父又乐呵呵地去洗碗了，他问母亲究竟是怎么回事，母亲这才告诉他，是继父连续跑了四天，并且拿着他的成绩单闯进了市长的办公室，后来在市长的特批之下，他才进入了市一中。他想起那一晚淡淡月光下继父的背影，心里突然就有了个小小的念头。晚上睡觉前，他把继父送给他的电子表仔细擦干净，然后放进装那只上海牌手表的盒子里，让两只手表紧紧地挨着。想了想，他又从画图本上撕下一张白纸，画了一个小小的自己，嘴里吐出一个圈说，张宏斌，谢谢你。张宏斌是他继父的名字，他犹豫了很久，最终还是没有写爸爸这两个字。晚上又是一种异样的感觉让他睁开了眼睛，他看见继父和母亲背对着他站在书桌前，继父的左手拿着那张白纸，右手轻拍着母亲的后背。寂静的深夜里，他能听见母亲轻微的抽泣声。为了弥补自己听不到老师讲课带来的损失，他很用功的学习，晚上还经常要到学校上晚自习。继父便骑着自行车担当了接送员。学校靠近一条僻静的马路，继父经常在马路边的一棵紫荆树下等他。那天晚上他下了晚自习之后，如往常一样在校门口见到了继父。继父很高兴地指了指不远处的一家小卖部，冲他比划着手势说，天气热，你想吃冰淇淋吗？他微微愣了一下，笑着点了点头。继父高兴地让他在那里等他，自己把自行车一搁，兴冲冲地往小卖部跑去。犹豫了几秒钟，他从书包里拿出了一本数学课本，低头翻看着。他感觉到异常的时候，一辆车已经东扭西歪地向他冲了过来。那一瞬间，他不知所措地呆立着，想要拔腿逃跑，双脚却重如灌了铅，然后他被一股强大的力量推了出去，跌倒在几米远的地方。他爬起来，赫然看见继父倒在了他刚才的位置上，鲜血鼓鼓地流了一地。 在继父的病床前，他第一次在他面前哭得一塌糊涂。继父笑着让母亲拿过纸和笔，写道：丫头，不哭，一定要听话，只要你好好活着，我就对得起你爸爸和妈妈了。他哭得越发厉害，心想，我以前在他面前真的是太不听话了。继父后来成了瘸子，不仅不骑自行车了，而且转成了文职警察。但是这时他开始喜欢用纸笔与继父交流了。有时候母亲与继父使小性子，他总会偷偷地给继父支招怎么哄母亲。更多的时候，他喜欢和母亲一起搀着他的手臂去逛公园。继父去世的那一年，他22岁。继父是在一次坐公交车时见义勇为抓小偷，被小偷的同伙在他回家的路上在一条偏僻的小巷里偷袭，用小刀一刀刺中心脏了。等到行人发现把他送到医院的时候，他已经不行了。那时候他刚刚大学毕业，正在别的城市里实习，准备实习完后回到母亲和继父的身边工作。他赶回家时，母亲早已哭得不省人事，家里的一切都是年老的外公外婆在打理。见到他回来的那一刻，外公外婆哗哗地流着眼泪。他没有哭，也没有眼泪，他镇静地安排了父亲一切的后事。但是在把继父送进火葬场的火炉时，他想起了17岁那年的自己，在校门外紫荆树下的自己，想起继父那年在纸上写的那句话：丫头，不哭，一定要听话，只要你好好活着，我就对得起你爸爸和妈妈了。他突然心痛得无法自禁，就像当年母亲扛着煤气罐摔倒了不省人事的那一瞬间。那时候他才哭得晕倒在地上。小偷的同伙后来被继父的同事抓住并且判了死刑，这当中他认识了其中一个办案子的年轻的警察。他像他的继父一样身材高大，为了他特意学了手语和唇语，扛煤气罐、修水管，甚至洗碗，男友总是咧着一张嘴愉快地包办了。再后来他和男友结婚了，他把继父送给他的电子手表带到了自己的新房，把他擦得锃亮地放在客厅的酒柜上。丈夫问他是哪里来的古董，他说是我爸爸送给我的。丈夫又问，你有两个爸爸，是哪个？他拿过一张纸，一笔一画认真地写下了这几个字：张宏斌爸爸。母亲仍然守着她的老房子。有一天她怀着7个月的身孕去看望母亲，发现母亲拿着一本相册坐在阳台上凝神在细看。那是母亲和继父的结婚照。他站在母亲的身后默默地流下了眼泪。是的，在他和母亲的似水流年里，他们都碰上了生命中最重要的两个男人。但是 只有其中一个叫张宏斌的男人左右了他和母亲的似水流年。
曾经沧海的追逐，再也不说苦。